高峰，那北京呢，其实早在3年以前呢，已经在香港实施了他们所称的港版的国安法。那么，为什么还要就基本法23条来立法呢？
宇宙，还记得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呢？中国全国人大在2020年就主动为香港制定了港版国安法，规管了分裂国家、颠覆国家政权等4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。然后呢，特区政府要按照基本法23条的要求，自行立法处理余下的叛国、窃取机密等罪行。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曾经透露过，希望最快在今年内，最迟是明年完成立法，并且透露呢，有关的条例会针对防范间谍活动、伪装组织以及新媒体、新科技这些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手段。
好，新媒体、新科技都成了国家安全危害的这个手段啊，也蛮有意思。那么，罗文端反对今年内就基本法23条立法，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
卢文端是列举了多个理由啊，包括疫情消退了，那香港应该急起直追，抢回失去的机会。那么而且呢，已经有港版国安法保底了，23条立法呢没有很大的迫切性。那么他又说呢，疫情后中国要全面启动多边外交。香港最重要的工作呢，是加强联通世界的功能等等。而卢文端提出的理由当中，最引起外界注意的是，今年下半年台湾会进入大选的敏感时刻，如果23条立法引起争议的话呢，极有可能让民进党趁机抹黑一国两制，阻碍和平统一进程。对于卢文端的看法呢，有评论认为，如果港府在2024年台湾大选前夕就这个基本法23条立法的话，必然会引起政治效应，尤其23条是涉及到一些政治性团体或者是外国的组织，如果暂时不立法的话呢，就可以避免引起争议了。而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则认为，如果基本法23条成功立法的话，必然会加深台湾民众对所谓"一国两制"台湾方案的反感。
这个跟台湾人过去所经历的，那个威权时期的经验、白色恐怖的经验是一样的。现在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结构啊，至少是没有反对派，在所谓爱国者治港的情况之下呢，他一定会通过。那所以呢，这会给台湾人一个印象，在你没有主权的情况之下，那这个立法的活动呢，其实都是橡皮图章的作用而已啊。那个过程呢，透过媒体啊，那么在台湾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啊，会加深哈，对于那个一国两制啊、台湾方案啊这些论述的一种反感。
好，那么高峰提出基本法23条呢，在今年内不宜立法。这个卢文端啊，他呢并不是官员，而是中国全国侨联的副主席。那他的言论呢，是不是具有权威性呢？还是作为一个风向标给抛出来呢？
宇宙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学者宋国成认为啊，虽然卢文端并不具备正式的官方身份，但是呢，他的言论可以起到放风，还有呢，试探的作用。
确实啊，中共有时候他会透过这些半官方的外围组织啊，就比如说像这次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来作为一种试探、放温或者是测水温的这样的功能啊，然后通过对外界的反应的反馈啊，然后再去调整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一些政策。
那么，北京到现在为止呢，还没有就基本法23条立法呢表达最新的态度。但是呢，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月14日的一个公开场合就表示呢，港府的立场和目标并没有改变，还是希望呢争取在今年内就23条完成立法。宇宙。
好的，谢谢高峰。